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啊，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聚集到你的面前，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主耶稣，帮助我们在听见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的内心就听见你对我们说话。主，愿意让我们起来，愿意回应。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上个礼拜哈，我们在电视上有看到一则消息的哈，这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消息，但是也是算是很多人注意到的消息哦，就是啊，高雄的有一家麦当劳啊，因为有一个唐氏症的学童啊在里面点餐，结果店员啊就请这个警察哈来把这个唐氏症的孩童带走哈，那这件事情引起许多唐氏症的家长出来抗议歧视哈。结果啊，麦当劳的副总裁哈出来道歉，啊，才平息这件事情哦。啊，我相信这种事情哈，绝对不是那个在美国芝加哥总部的麦当劳的规定哦，也不会是台湾麦当劳公司的政策哈。这个一家这么大的国际性公司呢，不会这么没有常识哈做这种事情。可是，就是有一些员工他们想要帮自己的分店做一些更好的事情啊，他们可能觉得说啊，这些孩子在当中哈，动作比较慢，或者是讲话会妨害到其他的消费者用餐哦。为了给其他的消费者一个安静的空间哦，结果呢就这样弄巧成拙哈。那事实上我们在古代哈，那个大官要出巡的时候哈，他们都会有人旁边都有拿这个肃静回避的牌子哦，告诉你说大官要来了，其他人赶快肃静，赶快闪哦。然后闪不掉的人也安静的不要在那个地方吵来吵去齁。就是要警告往来的这些百姓，跟他们说你们的轻举妄动齁就会影响到这些大官的心情齁。那很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一样齁，有人担心啊吵到耶稣齁，所以就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齁。那今天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然后我们如果比较三个福音书的记载的话，就会发现三个福音书的记载各稍微有一点出入哈。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哎，有两个瞎子，这是在出耶利哥城的时候发生的。然后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在出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瞎子，这个瞎子的名字叫做巴迪买。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将进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哦。啊，这都是相同类似的记载，可是有一点点不同哦。我不晓得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通常是不会发现的。你要会发现的话，你就太厉害了，我就不用在这里讲了，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读完了马太，再读马可，再读路加哈。那已经隔了好几天了，你就会忘记，诶，那个马太福音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怎么写，你会觉得，啊，那是一个同样的故事，你就跳过去。可是如果你有机会把这三个福音书拿在一起看的时候，就会发现，诶，不一样，那不一样，有人就说，诶，圣经到底写不对，是那个马可记的跟那个马加马跟那个路加啊想的不太一样。事实上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可能刚开始是有两个瞎子，那这两个瞎子都寻求耶稣的医治，可是却出现一起叫做巴迪买哦，他很认真大声的叫哈，所以他是这个故事里面的重要的主角。另外那个瞎子比较没有说话哈，所以他就可能被忽略掉。啊，另外一个是进耶利哥城还是出耶利哥城哈？因为耶利哥城曾经被拆掉，所以他有新旧的两个城墙哈。那新城墙跟旧城墙非常的近哦，你出了新墙，出了新城，或者是出了旧城，就到了。到了新那个出了新城，就到了旧城的城门哦。所以说，将近耶利哥的时候啊，这样的记载在当时候，其实当时候的人看起来不会觉得有什么困难了。可是我们后代人就看起来说，哎，觉得这个圣经记载的怪怪的。好，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有一个瞎子他在路旁讨饭哦。那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哈，眼睛看不见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社会福利法，弱势的人没有法律会保障他，啊，也没有所谓什么就业辅导机构，没有盲人点字书，没有导盲犬，也不会有电脑自动念出声音出来给你听，所以他们很困难，那个时候也没有启明学校可以教导盲人能够学习知识拥有技能。 盲人在那个时代，他们必须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他们被社会放弃，他们没有能力谋生，所以许多的盲人到最后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做一件事情，就沦落到街上来乞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的那个街景，这个巴迪买他坐在耶利哥城的附近，他为什么要去耶利哥城？我不晓得你们对那个乞讨的人他们有没有一点研究哈？如果你今天早上来和平教会做礼拜，走进和平东183巷，你有没有看见有人在那边乞讨？没有哈，好，因为我们没有像灵粮堂那样有10000人在做礼拜哈。如果有10000个人的话，机会可能会有一点点哈。没有啊，通常那些乞讨者他们会选择是人潮众多的地方啊，然后呢，他们也会选择一些有跟宗教有关的。然后宗教常常跟善心连结在一起，好，所以呢，在我们台北市，如果你要看到那个有乞讨的人，大部分是在哪里？龙山寺啊，行天宫啊，对不对？那个地方就很多了。我们和平教会就比较没有，不是我们和平教会比较没爱心哦，是人比较少一点哦，所以那些乞讨者不会在那里出现。这个巴迪买他坐在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进入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城市，通常人们就会在那边先住一个晚上哈。那耶利哥城因为现在正是逾越节即将来到的时刻，所以通往耶利哥城的人非常的多哈，很多人都在那边经过休息哈，所以人们带着一种宗教的虔诚的心理哈，要去耶路撒冷朝圣，所以对这些乞讨者通常会更加的慷慨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乞讨者他们在路边，他们会很卖力的跟那些经过的人说啊，可怜哦，可怜啊，我乞一个青年哦，搞我可怜一个。然后或者他会说啊，上帝会特别注重保守那些怜悯别人的人，他希望透过他的哀求能够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关注哈。小时候我们家里面常去庙里面拜拜哈，他这个去拜在庙里面拜拜的时候，特别在庙会的时候，就会涌进大量的人潮哈。那同时在庙的周围附近就有不少的那个乞讨者哈，他们会用极谦卑卑微的言语跟你说话。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小学三年级，有一次到庙里面去拜拜哈，然后碰到有一个人，他就这样跟我说：“啊，好心的笑呀，拜托一下，给我可怜一下。”我听了之后我吓一大跳，然后我是什么弯鬼，我当时变作笑呀哈，我就觉得怎么有人叫我笑呀哈。在我从小成长的经验，我们就是个普通人啊，我们哪是什么孝爷啊？可是那些乞讨者，他就会用非常非常谦卑的言语哈，他们会放下自己的自尊哈，认真的跟你乞讨。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巴迪买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也常常必须是用一个非常卑微、非常低下的态度。用一种很可怜的语调跟别人祈求，我们可以想象在他的眼前里面没有彩色，只有一片黑暗，他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甚至抬不起头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论，这以下是我的推论。这个推论就是说，当耶稣要来到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个消息在城门口被传来传去，因为当时候的城门口是消息交换流通最重要的地方哈。那耶利哥城的人几乎都听过有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呢，全城的人都轰动。有一个圣经当中有一个另外的例子，就是耶利哥城的撒该。当撒该出来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前面礼拜堂前面里面都被坐完了，坐满了，他长人就长得矮，所以他进不到前面，他只好爬到四楼去做礼拜哈。好，圣经跟我们说，那个前面的人都被挡住了，他看不到，只好爬到桑树上面去了。可见得，当耶稣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是一件轰动武林、惊动万高的代志哈。所有人拢出来看，讲看这是那个林书豪还是什么人哈？哇，非常的轰动哈，要排队哈。可以想见的，耶稣还没有来耶利哥城的时候，关于耶稣的许多传闻已经在这个城市里面传开了。才会造成耶稣一来的时候那么轰动，不然我像我早上来做礼拜，我要来讲道的时候都没人找我签名，对不对？哦，那就没那么有名啊。但是耶稣还非常的有名啊，大家都想要看他哈，大家都要来看他。 我们相信巴迪买他一定听见，他一定有听见。当人们在城门口传达这些消息的时候，他虽然看不见，但是他的听觉一定特别的灵敏。这是上帝给一些人他特别的恩赐，他既然眼睛看不见了，上帝就在别的地方让他听得更清楚。所以当巴迪买他正在听的时候，他听着耶稣有一个城市一个乡镇又一个乡镇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耶稣应该会经过耶利哥城，因为他这是必经之路。就好像我们开车从那个中山高速公路上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经过林口收费站，对不对？说不一定了，以后要废掉了，他就是一定要从这里经过。所以巴迪买他内心里面可能有一个期待，他期待有一天他能够跟耶稣相遇。这一天耶利哥城门口的吵杂声不同于以往，巴迪买感觉到有不一样，所以他就问旁边的人说，旁边的人就跟他说是耶稣来了。这个巴迪买知道说这是他的关键时刻，不是刘宝杰的关键时刻，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引起耶稣的注意。所以巴迪买便放开声音大声的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弟兄姐妹，我这样喊的时候你觉得舒服吗？不太舒服啦，但是还好没有两个人起来把我架走，说你买的要打瞎话，没有人把我架走，也没有人把我赶走。现在弟兄姐妹，当他这大声喊的时候，非常的大声，让旁边的人听得很不舒服很刺耳，他们觉得这会干扰到耶稣，所以就有人来跟他说，叫什么叫，不要叫，安静。可是巴迪买遇到这样的压制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停止呼叫，他反而更大声的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持续这样不断的喊叫，哎，第三堂的影音同工比较好，我第二堂这样叫的时候就被消音了。所以我们第三堂影音同工对我比较好，他们没有叫我不要叫，只是把我消音而已。圣经就说耶稣就怎样站住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个瞎子对他说，放心啊，起来，他叫你啊。弟兄姐妹哦，这个群众跟这个瞎子讲话很有意思哦，他跟他说，放心啦，不是要给你打啦，是给你救啦。这个放心里面带着一种安抚他的一种感觉哦，很可能巴迪买在这样大声叫的时候，其实他是很紧张的，他是很不安的。当他在这样大声对耶稣呼喊的时候，他也担心着如果耶稣不理他或者是耶稣斥责他怎么办，所以旁边的群众跟他说，放心啦，放心啦，他叫你啦。这句话感觉起来就温暖了很多。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我觉得这是一种充满的动作力量的感觉，丢下衣服跳起来，然后摇摇摆摆地走到耶稣那里。巴迪买他的内心里面，他的行动里面传达出一种迫不及待的一种急切的心理。他把他那件重要的外袍丢下，然后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去。当这个巴迪买走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所有人都把他的目光的焦点集中在这个巴迪买的身上。走到耶稣面前的巴迪买，这个时候耶稣问巴迪买一个问题，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哈？我自己觉得这是一段非常特别的话哈。耶稣不是说你不要爱想，你要什么？耶稣不是问他说你要什么，而是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两句话的不同？这两句话就是，这是耶稣给巴迪买的一句话。这句话表明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福音里面，我们的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主是一位谦卑柔和的主。这句话表明的是，不论我们的出身如何，我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即使我们是最卑微、最被别人看不起、认为是最没有用的人，我们的主耶稣都愿意用谦卑的态度来服侍我们。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是对那些最软弱最卑微的人流露出他的谦卑和柔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巴迪买，你听到这句话会怎样？你会怎么样？我想这可能是巴迪买这辈子听到最柔和最温暖的一句话。我想他可能不敢期望耶稣会用这种态度跟他说话，因为他的经验在他过往当中，他可能常常被人家嫌啊，你这臭乞丐，你这个妓女，不要在这里挡路。他可能常常被人家嘲讽，他可能常常被人家用丢给他一个啊那种看不起的眼神。当他跟别人乞讨的时候，他很可能常常遇到别人的拒绝。很少人会他用这种态度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巴迪买得到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可以让耶稣为他做一件事。请问你会，如果你是巴迪买，你要求什么？好，我不知道你会要什么。他说：“啊，耶稣啊，最近那个大乐透哈，共咕咕拉吉哈，听说累积了，听说昨天被人家中走了，没有机会了。听说累积了3亿啊，不然你给我一个明白好不好？我来去签一个哈，反正我这世人我就好解决了。”还是你会觉得说：“耶稣啊，我就是哈书念的不够好，每次考试都不知道要老师要考什么，不然耶稣你让我知道那个指考入学的题目是什么哈，让我可以考到一个好学校，这样我就没有问题了。”或者说啊，耶稣啊，我就是生了较歹一公哈，所以我娶不好哈，那耶稣啊，帮帮我哈，你帮我找一个好的老婆嘛，那有的哈，让我帮我指婚哈，指婚赐给我一个好的老婆哈，这样我的人生就没有问题了。有的人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工作，有的人需要是一个好的老板，可是这个巴迪买不是这样说，他很清楚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跟耶稣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我们中文翻成我要能看见，实在是看不出什么意见出来。所以这句话他原本如果我们用希腊文的意思来看，他是说：“主啊，我要再次能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并没有说巴迪买是一位生来就瞎了眼睛的人，很可能他以前是可以看到的，可是因为某种意外，或者是因为当时卫生条件真的很不好，他可能感染了某种疾病，以至于他失去了他原本有的视力。他曾经看过这个世界，他曾经看过这些山、这些水、这些云、这些鸟、这些花，他曾经看过他的亲人，他们的眼睛，他们的头发，他们的嘴唇，他们的表情，他的面容，他曾经看过往往来来往往人们的笑脸，可是他现在看不到了。巴迪买他渴望他能够再次看到拥有他曾经拥有而失去的那些东西。巴迪买知道他的困境不是没有钱，不是他的身份低落，也不是人们拒绝他，他知道他真正的问题是无法看见，所以他跟耶稣说：“主啊，我要再次能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怎么跟他说？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事件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不是神迹，是巴迪买的信心。因着他的信心，他可以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瞎子立刻看见了。我要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医治，也是一个完全的医治。巴迪买他的疾病被解决了。你要知道，让一个长久不能看见的人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说啊，现在技术很厉害嘛，我们给他换一个眼角膜嘛，然后我们给他换一个眼球嘛。 No， 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长久没有看见的人，他的视神经会退化，一旦视神经退化，这是一个不可逆。什么叫不可逆？生米煮成熟饭是不可逆，视神经退化是不可逆，人已经死了，你不可能叫他活过来，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啊。今天的医学都很困难，叫一个视神经已经退化的人重新看得见，可是耶稣却居然做到了。为什么？因为巴迪买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跟耶稣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好，耶稣回应了他， 让他可以看见的。那怎么办？从此巴迪买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圣经不是这样跟我们说吗？圣经跟我们说，巴迪买怎么样？当他生命的问题被解决的时候，他就怎样起来跟随耶稣。他一路上归荣耀与上帝，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当我们的生命，当你的生命被耶稣改变之后，请问人们有没有从你的身上看见你是一位跟随耶稣的人，还是你是过着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我觉得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啊。你是一个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还是你是一位跟随耶稣的人？然后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常常流露出你是一个赞美上帝的人，还是你一样抱怨连连？巴迪买的身上让我们看见他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成为一个赞美上帝的人，他身旁的人看见他所经验的事，他们也都跟着赞美神。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要透过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我们要来做一些的思考与回应。第一个，谁是那个看不见的人？巴迪买称耶稣是什么？大卫的子孙。这句话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大卫的子孙是一个专有的名词，是有专门用来指犹太人他们一直期望那个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也就是说，这位巴迪买他称呼大耶稣是弥赛亚。现在弟兄姐妹，这有什么特别呢？如果我们注意的看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每一次当有人宣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通常是魔鬼，人没有这个聪明才智会这样宣告，那个鬼就说，哇，我知道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斥责他不准讲话。然后有人说，哇，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耶稣都严严的嘱咐他不可以告诉别人。可是当这一个巴迪买他宣告，公开的宣称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耶稣没有制止他。谁制止他？是那些跟随耶稣的群众去制止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耶稣即将进入耶路撒冷，他即将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这个时刻要渐渐的向世人揭露显明他的身份，但是把他这个真实的身份讲出来的人竟然是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而不是那些眼睛看得很清楚，而不是那些天天跟随耶稣的门徒。这些门徒反而去制止别人，叫别人不要讲了。现在弟兄姐妹，我们要讲一个马可福音的概念了。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马可福音的概念的话，我这样跟你讲会对你有一点影响，不过你会读得比较正确一点。就是如果你去读马可福音的话，你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人都是一些搞不清楚耶稣是谁的人。这触鼻耶哈，你说啊，我们很喜欢来和平教会听蔡茂堂牧师讲到，可是我们搞不清楚蔡茂堂是谁哈。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通常不太认识耶稣哈，甚至包括那一些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哈。所以当耶稣跟他的这个十二个门徒跟他们说一件事情，说：“哎，我要钉十字架一次，我要钉十字架两次。”我要钉十字架三次的时候，你知道他的门徒在干什么？他们门徒表现出来的是管理耶稣去死，他们不管耶稣的死活啊，他们关心的是啊，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了，他就要做王了哈。然后呢，当他做王的时候呢，谁可以在他的右边，谁可以在他的左边啊？所以这些人不太关心耶稣的死活啊。第二弟兄姐妹，我们要说的是，虽然巴迪买看不见，他的眼睛看不见，可是他的内心却看得非常的清楚。相反的，耶稣的那些门徒当中，虽然他们跟随耶稣，虽然他们听耶稣讲道，虽然他们眼睛看得见，可是他们内心却好像是在黑暗里面。我要说的是，今天可能有许多的人，我不是在讲你，你没对号入座，我说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些的人，他们自己的内心没有看见，以至于他们不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如同瞎眼的人终其一生在黑暗当中摸索。想看看，如果我们当中今天有人遇见了耶稣，耶稣跟你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怎么回答耶稣？还是你会错失掉这个机会？可能有一些人认为，我要跟随耶稣，就是耶稣你有我生活较好过，耶稣你让我拥有更多的名声，让我考上一个好的学校，让我拔到一个好的妞，或者是让我嫁给一个有钱的人。像弟兄姐妹，这些东西不是不好，这不是不好啦，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这个人的生命，你的心灵有没有真实的被改变？好，我们来回头看圣经。有些圣经的研究当中，他们认为说这个巴迪买的故事是被放在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要受难之后，特别是在马可福音呢。当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要受难的时候，门徒在那里争论谁为大。那个时候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巴迪买所问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亚述问核心的问题跟问这个瞎子的问题是一样的，可是不同的人给的答案不同，不同的答案反映人们不同心理的需要，他们对权力、对财富、地位、名声的追求。耶稣的门徒跟耶稣说，赐给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这两个人还不是怎样，这还是耶稣很爱的门徒，其中一个是最爱的门徒，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这就是耶稣的学生呢，他们完全搞不懂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意外，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全部跑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门徒在那边很认真的希望得着高位，得着名声，得着地位，可是耶稣的恩典没有这样的临到他的门徒，反而临到这个巴迪买的身上。门徒自认自己很有眼光，很会算计，但是他们在上帝国里面却成了瞎子，反而巴迪买得到真正的亮光。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说，眼睛看不见的人，有时候他们会有最敏锐的视力，耳朵听不见的人，他们有时候会听不到，他们有时候会听到别人所没有听见的微小声音。我们要说的是，属灵的洞察力和属灵的敏感，这来自你的内心啊，和你的身体有没有健康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看见圣经的作者用一种嘲讽性的笔调来描述那些视力正常的门徒，他们没有看到巴迪买所看见的。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是，这段圣经里面它其实强调的一个重点是在于我们的信心。圣经用一个很生动的描述说，巴迪买就丢下衣服跳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视力是比较不好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们跳起来。我想是没有啦，我没有看过群聚跳起来过，因为走路的时候都要很小心的，何况要跳起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充满了动作、充满力量的一种描述。这个巴迪买他丢下衣服，这个衣服是指他的外衣，对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生活不可或缺的。因为圣经上这样跟我们说，有人如果欠你的钱，你这样你可以拿去他的里衣，可是不可以拿去他的外衣啊。这是当时的律法的一种说法，因为外衣是晚上睡觉要盖在外面当做棉被的，在那个地方日夜温差非常的大，如果没有外衣很可能就会冻死。那巴迪买他是一个乞讨为生的人，他可能没有住的地方，他晚上可能就露宿在外，他要活下去就是要靠着这件外衣给他保暖，可是他却丢下这件外衣跳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想象一下，万一这个巴迪买去到耶稣那里，他说啊，真不好意思，你这个病真严重，明天再去请你去台大医院挂眼科，这样可能才有机会。他怎么办？他没机会啊，他眼睛没有被医好，可是他外衣又丢了，外衣是很值钱的，所以那个有可能其他的人、其他的乞丐、其他的人就会把他的外衣偷偷拿走，所以他很可能会因为这样失去生命啊。可是他没有考虑这件事情，他马上就跳起来走到耶稣的面前那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啊。如果我们注意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医治并不是很特别的事情，乃是要强调巴迪买的信心。耶稣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当巴迪买好了之后，他就起来跟随耶稣，而不是去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个跟随耶稣就是一个充满象征性的记号，是他有那样的信心要跟随主耶稣。耶稣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我们要注意这句话，同样的在我上一次讲道当中，我们有讲到那个患了血肉十二年的妇女一样，耶稣跟他说怎样，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个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没有别人帮助他们，他们都生活在社会处境的边缘，但是他们都凭着信心迈出了寻求耶稣的第一步。同样的，我们都看见耶稣称赞他们说，你的信救了你。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忘记了我们跟我们的神，我们跟耶稣基督很重要的是信心的这个连结。我们常常会把它颠倒过来，我们会把它弄得乱七八糟，我们会以为是其他的东西使我们跟上帝连结在一起，我们会以为是我们服侍了很多跟他连结在一起，我们会以为我们是奉献了很多所以跟他连结在一起，我们会以为我们是很认真来做参加聚会所以我们跟他连结在一起。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常常听到有生病的人，他们在抱怨上帝说：“上帝啊，我有你奉献遐尼济，上帝我有你服侍遐尼济，上帝我逐礼拜拢去教会做礼拜，你有啥物法得着感？”很多人就会这样讲哦，他们认为他跟上帝的连结是我为上帝你做了这么多了。事实上，那有一点点忘记了基督教的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啊。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为上帝做了那么多，奉献了那么多，给了那么多，付出了那么多，所以上帝啊，你要让我跟你连结的好一点。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的心救了你。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因信进入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不要让你的工作，不要让你的奉献，不要让你的服事，不要让你参加聚会的这些东西成为一种好像功德的东西，好让你跟耶稣基督连结。如果你这样来信耶稣的话，你的信心可能也遭作啊！你的信心就变成要去啊，我现在生病了，所以我要可能耶稣认为我奉献的不够多，我要奉献的更多，我的病才会好起来。可能是因为我以前不够认真聚会，所以我现在要更认真的聚会，我的病才会好起来。可能是因为我怎样服侍的不够多哈，所以我现在虽然已经在化疗了，我还要认真来服侍。那、你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连结就是错误的。你要回想你的信心有没有很坚定的连结在上帝。圣经当中提醒了我们，很多人他们都是因着信心去经验到耶稣的恩典，经验到耶稣的接纳，经验到耶稣的医治。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叙利亚腓尼基族那个跟耶稣说主人也把饼丢给啊，主人也把小孩子的饼丢给狗吃的那个妇人，在伯赛大里面那个瞎了眼睛寻求耶稣医治的瞎子，那个跟耶稣说求你去医治我仆人的那个百夫长，那个伸手去摸耶稣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妇女，还有这个坐在路旁瞎了眼睛的巴迪买大声的呼喊说，耶稣可怜可怜我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人他们有什么特色？他们都是原本在上帝国里面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分量也没有能力的人，但是因着信心，他们都在上帝的国里面拥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弟兄姐妹，重点在信心啊，不在于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是说你的服事不好，我不是说你的奉献不重要，我也不是说你很认真参加聚会不好，这些都很好，但是重点是你对上帝的信心有没有动摇。很多人对上帝的信心不够，所以想要做其他的事情来弥补啊。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这样。第三个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是，你想要被拯救吗？你会说啊，曾牧师你讲这句话是不是瞎伪， 哦，我们当然都嘛希望被拯救啊，我们都嘛希望被改变啊，我们当然都嘛希望耶稣能够医治好我们啊。那我柯林五郎不要被拯救。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部经典电影，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哈。好，我们要没有看它的片段了哈。它里面有一句《刺激1995》里面有一句很精彩的一个描述啊，是很经典的对话。他这样说：“监狱是个怪地方，起初你恨它，然后你习惯它，更久后你不能没有它。”这就叫做婚姻啊，不是叫做体制化哈，不是婚姻，很多人对婚姻也是这样哈，开玩笑的，这就叫做体制化哈。一开始我们可能不喜欢这种身份，我们不喜欢这个环境，可是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我们就接受了这种身份、这种环境，甚至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就依赖这种身份和环境哈。弟兄姐妹，当巴迪买走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一般的瞎了眼的人，他可能只是为了求温饱，他可能只是希望说他在这个社会当中他可以想办法活下去，他并不会期望他被医治。甚至另外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瞎子他已经适应了当瞎子的环境，他知道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像什么样的人可以讨到更多的钱，你相信吗？他们有一种直觉哦。好，你如果你下次注意去看那个在路口卖那个玉兰花的人哦，他会向有一些人兜售，不会向你兜售哈。你就是让他被看为是没有爱心的人哈，没有哦。他们有一种敏感的直觉，他们会判断这个人有可能会怎样。他们已经有拥有那种谋生的技能了，你不要小看那些乞讨者，他们也拥有某种的谋生技能。他们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调、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姿势，可以更容易的打动人心了。你不会啦，不然你去当乞丐看看，你也要死。他们会啊，他们已经在这个体制里面，他们已经适应了。如果现在他转换了一个身份，他不能够再靠着这种方式来求生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其实可能要面对的是一种挑战。所以当这位眼睛看不见的人向耶稣祈求怜悯的时候，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很可能是他在看这位眼睛看不见的人，他的信心到什么程度？他是希望得到食物呢，还是他是希望得到金钱，还是他要得到真正的医治？我们看圣经当中，曾经有一个病了38年的人躺在毕士大池，当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弟兄姐妹，你记得他的回答是什么吗？他不是说 yes 我要痊愈啊，他没有这样哦，哦，不要听错，不是我要痊愈哈，是我要痊愈吗？他没有这样回答哈，他说：“先生啊，每当池子水动的时候，怎样？我要下去，我正要下去的时候，就有人比我先下去了。”他不是跟耶稣说他要痊愈，他是在抱怨，抱怨这些人都没有爱心，抱怨和平教会的人都不会帮他。他是在那里抱怨啊，抱怨在虽然在圣殿，在毕士大池，我是一个很有需要的人，可是大家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大家都自己先跳下去，没有人愿意帮我。他不是说我要痊愈。亲爱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会常常发出许多的抱怨，我们常常会面对许多的困难，我们会有许多的觉得啊，怎么会这样。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核心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我们就会碰到一些外围的问题、外围的困难哈。但是我们常常会像那个躺在那个毕士大池的那个病人一样，我们看见的是那些外围的问题，是他们没有爱心，他们没有让我第一个下去，他们都不帮助我，而忽略掉我们内在是一个最真实的核心根本的问题。我举例子，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有一些人成绩不好，他可能不胜任啊。现在的那个医学的研究显示啊，那个小孩子的智商是跟妈妈的智商有关的。弄嘛喜欢不啊嗨耶吼，有叫你讲，还会叫你讲吼，他就怪东怪西吼。然后有人就会觉得说啊，妈妈就觉得啊，心里很亏欠吼。那我们台湾人说吃什么补什么，我们小孩子既然脑筋不好，我们就煮猪脑、鸡脑、鸭脑吼，哦，最好还给他吃猴脑，让他可以变聪明一点吼。弟兄姐妹，这是看错自己的问题。有些家长就说啊，我的小孩子书读不好，都是怎样，老师不会教，我要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学校，找一个更好的补习班。 其实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是不聪明，可能是我们的小孩子读书的态度不正确，或者是他根本没有找到我为什么要好好读书啊，读书对他没有意义啊。所以虽然他很聪明，虽然他很厉害，虽然老师也教得很好，啊，他就没想要学啊，你给报你给找名师都没路用啊。可能是我们有一些人在他的感情当中遇见困难哦，他常常没有办法跟别人维持一段持续稳定的关系哦，然后可能在男女朋友上面或者是在婚姻上面，他常常遇到失败哈，然后失败之后呢，他就想说我再去找另外一个，这个不好，下一个男人下一个女人会更好啊，我一定会遇到一个 Miss Right。 不一定吧，因为你不是 Right 啊，你是错误的啊。哎，问题可能是在他自己啊，他自己的生命的问题没有被解决，谁跟他交往谁就倒霉，谁嫁给他谁娶了他谁就衰掉。很多问题不是别人啊，可能我们的当中有一些人，他一年换一个工作，可能嫌这个薪水太少，抱怨那个主管太差，不然就是自己的同事不够好，不然就是那个啊上面那个电灯一直照着他的脑袋，让他觉得一直在发烧，所以他一直要换工作。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理由，可是我们可能会觉得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忘记了可能是我自己没有一个好的能力来处理人际关系，可能是我一直很用一种抱怨东抱怨西，看什么都不习惯，很容易生气的那种态度。换句话说，我们碰到的困难背后其实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去解决的。如果我们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不美好的。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真实的经验，就是我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我内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非常强烈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我，我对这件事情深信不疑，这个世间没人疼我了，没人爱我了，我的爸爸妈妈不爱我，我的兄弟姐妹不爱我，我的学校的老师不爱我，我身旁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人爱我。奇怪，我那个时候我这样说，我怎么会活过来，活得那么可怜，活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没有爱的环境，没有爱的，没有可以爱的人，我就是这样觉得。感谢上帝哦，我的一个同学为了要追女孩子带我去教会哦。当我去到教会的时候，我听见教会人跟我说，我们要来学习彼此相爱，这对我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哦，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教人家说要彼此相爱哦。我爸妈不会跟我这样说，我的同学不会跟我这样说，我的老师不会跟我这样说，我的弟兄姐妹不会跟我这样说哦，只有在教会里面才会这样说哦。我要说那不是一个很快的过程，它经过了好几年，我慢慢的去成长，慢慢的去学习，慢慢的去经验到，去意识到说，哎，我那时候在那里拱啊，我怎么那么呆，我怎么会觉得我妈妈不爱我，她为了养育我们的这些小孩子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神力量，我居然在抱怨说她不爱我。那我两个姐姐她们都念到国中毕业之后，她们就去念夜校啊，就开始去工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去赚钱啊，让我能够好好的念高中啊。然后我居然在那边抱怨说没有人爱我。当我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哎，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人爱我，是我的眼睛有问题，我的想法有问题。当我没有去真实的去感受到别人对我的爱，我只是处在那种抱怨，只是看见自己不好的地方，看见环境对我的不公平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好烂。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自己的问题没有被上帝好好处理的话，换一个老板，换一个男朋友女朋友，换一个教会，换一个家庭，都是徒劳啊。我们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改变我，我要能看见，求你医治我，你让我被你拯救，我们的生命才会渐渐的有改变。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你今天信了耶稣明天就变了，没有那么快。但是你的生命会经验到一种改变，经验到慢慢的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你的生命问题当中，你遇见一些捆绑，你遇见一些枷锁把你抓住。有些人可能沉迷在赌博，可能沉迷在某种错误的依附关系，可能沉迷在某种色情的那种活动当中。 有一些人沉迷在自己的自怜自爱的情绪里面。我要说的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成长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受到一些伤害哈，这些伤害我们要去面对它，去处理它哈，而不是否认它。或者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享受最终之乐哈，而无法自拔。所以当耶稣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喊我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敢真正的去面对啊，我们会觉得说：“啊，我那个这个东西放弃，不就没有了哈？”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哈跟我来说，好说一个问，说一件事情。她说：“哎，我同学说他不想信基督教呢。”她说：“为什么？”她说：“你们基督教好严格哦。”“什么严格？”她说：“你们基督教哈不可以有那个婚前性行为。”我讲：“大妈，你们差不多嘞，这什么基督教的规定？这是所有宗教的规定吧？好，除非你是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宗教啊。”她说：“我小时候在电线上看到的是什么？”万恶淫为首，这不是基督教写的，这是佛教写的啊。佛教也讲不可以有随便的性行为啊。那他为什么要信佛教啊？听完弟兄姐妹，我讲这个例子其实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说啊，我不要怎么样，是因为我想要继续享受在最终之乐。然后我们用这个做借口，说我不要信耶稣，我不要去教会，我不要生命被得着改变。这是一个错误。不要说这是一个错误，你要有勇气去接受改变，而不是被这个社会，不是被你现在这个环境，不是被你现在这个身份把你给体制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生命的软弱？你有没有办法过着一个得胜、喜乐、平安的生命？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需要经验到那种得胜、喜乐、平安。我不是说你每一天都会过得非常的哇很了不起的那个样子，可是那个内心有没有在你的里面经验到那种平安喜乐呢？很多时候我们来了教会，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可是生命那个内在真正的问题没有处理哦。我要说的不是你来教会你就处理好那些问题，我们要真正的去面对，把它交给上帝哈。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来寻找牧师帮你，或者你可以寻找一些啊基督徒的諮商辅导的人员帮助你，让你能够走出这些困难和问题，好不好？巴迪买他大声喊着说：“我要能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常常是软弱，我们常常是活在我们自己的欠缺里面。我们有许多有时候我们的困难，我们没有去真正的去面对。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勇气做一个改变，不要停留在那样的环境，不要停留在那样的关系里面，让我们更深的去经验到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